所以这样子呢，其实就近呢，毕竟就是我们要从我们这个嗔的这个习气上面去下手哦。那我们说这个嗔啊，像这个愤恨啊，乃至这种轻微的，不是说发很大的脾气，这样子才是这个嗔，就是那种轻微的，就是说像就是我们不是处于在那一种很这个喜悦啊，或者这个心平气和的状况，就我们刚才讲说你比如说我今天去这个公家机关办事情，就是好像不是这么顺利，就是说有时等又等很久啦，然后这个资料一下子说这个不齐，一下子那个不齐的，升起这个不满意的这种心情的时候，那就是跟这个嗔相应，或者这个心里面今天坐这个计程车啦，计程车这个计程车司机，本来是这个很累的，想要这个休息一下，可是计程车司机呢一直放那些非常吵杂的那个广播，听得心里面有这种蛮讨厌排斥的那种感觉。那实际上呢，我们这些点点滴滴的心态都是跟这个嗔恚心相应的，已经是跟嗔恚心相应，不是说这个发了脾气才算，就是只要是说心理上面不是觉得很欢喜啊喜悦的这种状况，大部分都是跟嗔相应，那或者是我们起来，像有些人他起来他这个睡眠品质不是这么好，然后早上起来都会习惯有下床气，或者是说今天起来心情觉得闷闷的，胸中郁闷，这个郁闷其实也是一种这个嗔的这个表现，因为郁闷的这种心情是跟嗔心是相应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其他的外缘来这个刺激我们或来触恼我们，可是我们心情也都是会觉得这个闷闷的郁足的，不是在那一种发喜的状况之下，就是都是跟嗔相应比较多，除非说我们就是说平常呢这个禅定功夫也还不错，都是已经就是有这种清安乐，那不然就是说通常都常常是会处于在那样的一个这个状态之下，但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贪嗔痴的这个种子其实都不是这么容易清净的嘛，可是如果说我们说已经到了，说我们刚才讲那个都是说比较维系的，都是已经跟嗔相应的，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到了那种会发脾气出来，那就已经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像以这个修行人来讲的话，我们如果各位都是修行人嘛，今天坐在这边就是为了想要这个学佛修行啊，就是要检查自己的这个维系的这个烦恼，就是以前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会察觉到说我常常起来，早上起来都习惯闷闷的，有些人早上起来不跟人家讲话的，有没有，如果说各位有那个住校或者是什么团体生活过，一定会发现有些人他平常人也蛮就是蛮随和友善的，可是他早上起来你最好不要去招惹他，就是他早餐之前是绝不讲话，他不是为了修行，就是不想讲话，不要吵我，这样子就是因为他心里面就是习惯在那个状态之下，那这种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嗔心的这个相应，我不是说要等到这个发出脾气，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检视我们自己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是有一点点这种不悦的这个情绪起来的时候，就要察觉到，然后赶快把它这个降服，把它排遣掉，才不会这个越累积越多，那到饱和的时候哪一天就爆发了，所以有些人他平常不发脾气，但是一发脾气就真的像火山爆发一样，很可怕，那个就是说因为他平常他是有累积，尤其是有一些这个修养比较好的，他会觉得说我这么做，把我的这个不满不高兴表现出来，有违我的修养，有违我的修持，有违我这个学佛弟子的形象，可是他不是正常的排遣的时候，等他真的爆出来的时候，他就是这个非常的严重，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已经升起这个不悦的这个时候，就要赶快把它摆平，不要让它这个继续增长广大，那这样子才能够经过这个长期的熏习和训练，那把这个嗔恚心呢慢慢的就是把它的这样的一个习气减少，这个烦恼不会一直在回熏过去，那不然就是我们要升到善趣也是非常困难嘛，因为我们贪嗔痴都是跟三恶道相应的，所以在这边讲说，如果我们这个嗔恚的习气呢，还在，那如果是对这个菩萨起嗔恚心呢，可是我们常常很多状况并不知道说他是不是菩萨的视线啊，他不是，如果说越 越高层的菩萨，他的视线呢是越自在无碍。所以我们这个小菩萨哈，他发心呢，他就只能一对一的哈，做一些这个善行，然后一个可以给，就是说想办法哈，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对境的这个因缘呢一些解脱的智慧。可是如果是越高级的菩萨，越高层的菩萨，他不是一对一，他是化身千百亿嘛。然后他可以化身有情，化身无情啊，他可以在这个，这就是我们说这个不计形象嘛，他可以是这个国王的、啊、这个高官厚禄的状态，他也可以是这个最低层的这个，所以我们不知道说他到底是不是菩萨、哦、所以很多很多菩萨的化现我们看不出来。那我们是如果要尽量不要去得罪菩萨的话，那其实我们就是要去恭敬一切的众生、哦、有情乃至无情、哦，因为对于这个无情物的这个恭敬呢，也是因为说其实很多很多这个空间的存在，不是我们说这个天啊，它是一层一层的往上升，可是有些这个众生它的存在，它不见得是这个上下的问题，而是这个空间不同，空间的就是这个空间里面它不同，我们说一度空间两度空间，它这个问题。所以比如说我们看有些，为什么说有一些大人会叫小孩子说晚上啊，你这个不要去摸那个什么，哎，有些那个墙壁很脏，哦，那个阴暗的角落，那可能都会有一些众生寄居在那边。所以我们为什么对有情要恭敬，对无情也是，就是真正的修行人，你看他对待东西也都是很柔软型的，哦，这个是这个对这个菩萨，哦，就是说。不要去起嗔恨心哈，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把我们的嗔的习气呢要降服下来。那第三个呢，好，第三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投身这个善道的因缘这么少呢？就是说我们呢过去呢可能这个过去生造作的许多的恶业哦还没有感果哦，我既然还没感果，他随时就可能感果嘛，哦，可能就是会那个业报现前。那今生过去的恶业没有消，今生又没有修这个对治法门，哦，就是我们没有去这个去修这个忏悔，哦，使令他这个重报轻受，长报短受，哦，我们这个有修忏悔跟没有修忏悔是有很大的差别，哦，所以过去恶业没有消，今生又没有修对治，哦，那如此一来，哪有不经多劫住恶趣的道理呢？哦，就是说因为恶业它不会自己消失嘛，它一定会感果。那如果说我们今在没有把握今生的时间的话，我们这一生就是结束之后，我们也很可能就是会直接堕到恶道，因为我们的这个没有修对治，又没有去这个恶业没有感果，然后又没有去修对治，那这样子呢，他到时候他只要他的这个因缘成熟，他就是要堕恶道，哦，这个是第三个，哦，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不容易升到善道，哦，那第四个原因呢，哦哦，这个不是他这里在讲说，如果呢能够一方面修习清净道，哦，来对治过去的恶业，然后一方面呢小心防护不再造新恶业，要再生善人去并不是非常的困难，哦，但是能够这样做的众生实在是太稀少，哦，就是说我们每天呢能够正确的去净除业障，然后对治恶业，勤修的法门，哦，勤修法门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哦，所以因为这样能够这样去做的人不是多，所以可能这个堕恶道的这个因缘就会比较大，哦，那如果不能这样来修的话呢，他就是只能够这个往到恶趣了。一旦堕入恶趣，就是八无暇当中没有闲暇修善的众生，只有相续再造恶业，如此经过多劫，就连善趣的名称都听不到，哦，所以这一次能够得人生真的是非常的难得。陆菩萨行论陆行论中说呢，如果不能如理修行，哦，由于不能如理修行，所以不能够得到暇满的人生，哦，那就没有修善而只有造恶的机会。那今生能够得到人生，却不能拿来修一切善行，等到堕恶趣为苦所蒙蔽时，又如何能行善呢？哦，如今不能够行一切善，却造种种的恶业，这样经过无量劫以后，就连善趣的名字都听不到了。所以这个佛呢，他说人生的难得呢，就好像，哦，这个比喻应该各位都听过，好像这个大海的这个盲龟，哦，盲眼的这个龟呢，一百年才浮上海面一次，那他的这个脖子呢正好钻入这个海上一个漂流的这个鳄目，那这个鳄目因为它中间有一个孔，哦，这样的机会实在很难得， 很难啦、啊、那这里面呢就大海它是比喻生死，那乌龟比喻修行人，盲呢比喻没有智慧、哦、就是这个没有智慧的修行人、哦、百年呢伸一次脖子呢比喻这个修行呢修善非常的困难、哦、那海底比喻三恶道、哦、其实就是长期都在这个三恶道之中、哦、那目孔比喻佛法，恶目呢漂浮不定比喻佛不一定常住在世间，那既然善趣不能长生，佛法又不能常住、哦、如今能够相遇怎么能够不感到欣慰、哦、虽然只是短短一刹那所造的恶业呢就能感得无间接的果报，何况我们无始以来在生死轮回当中所造的无量罪业又怎么能够有生善趣的机会呢、哦、那这边呢又讲说这个是第四个、哦、就是说有人会觉得说呢，哈，那在这个恶趣呢，哈，受苦之后呢，啊，受报完就能应该还会有生善道的机会呢，好，所以并不是这个永远难脱恶趣嘛，因为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善业的种子跟这个恶业的种子，那你说，那我现在这个恶报先现前啊，我恶报恶业消磨完之后，那我就是我应该就可以这个到善道去享福了吧，哦，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各位觉得这样子的可能性大还是可能性小？比较小。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善有恶的种子啊，善恶不能抵消。对啊，就他，可是他说我现在已经在恶趣受苦受完了啦、啊，那我的恶业已经消磨掉了，那我应该就可以那个吧，苦尽甘来了吧？对对对啊，对对，没错，就是这样哈。就是问题就是这样子，本来我们这个八四田，每个人众生他的八四田，就是我们做过善也做过恶嘛，对不对？其实我们每天虽然说阎浮提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恶，可是我们其实也常常升起善念，对不对？有善有恶，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在这个恶道恶尽这个恶尽现前的时候，恶缘现前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是拎尾鬼啊。忍不过去的时候就是会再造恶，所以这边有讲，我们来看，就是说问题呢不是这样子的，由于在受苦的时候呢难以忍受种种的苦，所以又相续的造了新业，如此辗转增上恶业，所以从恶趣死后还必须转往恶趣，所以说很难脱离恶道，除非说我们修行已经有一点功力了，然后这个忍辱力非常的高，有这个定慧力，因为我们说这个我们善恶果报嘛，哈，你这个受这个恶报的时候一定是很苦啊，没有说很轻松自在的哈，来就诶他业就消完了，一定是很多的折磨，然后让我们身心感到非常的苦恼的哈。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哈，我们自己观察我们的自身嘛，哦，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呐，哈，在这个多多少少呢都有一些挫折嘛。那其实这些挫折就是我们生命中的逆境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不是很这个善缘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恶缘陷阱。可是我们是不是都能够，就是说保持定慧，就是保持一种这个平常心呢？哦，对啊，很困难嘛。好，今天如果说最简单的是说啊，今天我去上班，莫名其妙那主管可能昨天晚上跟他太太吵架了，哈，今天拿我们当出气筒，哦，就是。把我们没事刮了一顿的时候，我们心里会不会觉得这是我的那个业报现前，我赶快消了很高兴，有没有？很少吧，哦，大家心里还是这个学佛弟子，如果刚好我现在学到这个业果报应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说哦这是业果，但是心里还是很气，还是要跟同事骂一下，一起中午吃饭还是要坐在一起骂一下那个主管，哦，还是会嘛，哦，就是说这个我们虽然有时候心会就是说知道可是做不到，哦，做不到。那所以我们观察，如果说我们遇到一切违逆的境的时候都能够心平气和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业可能很快的就会消掉。可是如果说我们即使说不是很严重的这个逆境来，我们都会抱怨心的时候，哦，就更不用讲说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恶就是说一个恶缘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会在里面怎么样，就是我们说顺境生贪嘛，然后逆境呢就生嗔嘛，哦，都会就是会有这个嗔恨心起来啊，哦，别人对不起我的时候啦，欺骗我的时候啦，哦，我咬牙切齿啊，哦，那个恨啊，对他那个，尤其是比如说这个交往多年的这个朋友，哦，可能根本还是这个从小一起长大，或者是学生时代就在一起，可是呢，长大之后 在生意上他欺骗了你啊，因为你这个对他一直保持着这个相当的信任心，结果他从头开始就是这个抱着要这个要骗你钱的这种心态的时候，一旦你知道那种咬牙切齿之恨哦，被欺骗的感觉非常的不好哦。你说能够在这个逆境里面说甘心这样子甘愿的去受嘛，好像蛮困难的哦。从我们线下来观察就是非常困难，更不用说这个比较你说到恶道那么苦的那种地方，所以。恶趣要转善趣或善趣要转善趣都不是这么的这个这么容易的、哦、不是这么容易。那我们这样思维想满人生难得之后呢，就应当要发起好药之心，就是要想要这个修行、哦、欢喜修行，愿意修行、啊、那告诉自己呢，我如果呢以这个人生来造作种种的恶行，就是白白的耗费这个狭满的人生、哦、应该要利用这个难得的人生来修行正法、哦、使他 不会这个白白的空过。翻到这个403、哦、就是以上所说狭满、哦、我们刚才我们之前、哦、他今天介绍狭满、义大还有难得这个三个部分了、哦、如果我们能够经常的思维休息，使真实的心量升起，什么是真实的心量呢？就是我们呢、哦、能够发起这个精进修精进之心，想要欢喜好要来修行，就是我要来修行，然后呢遇到恶业也能够立刻下定决心不做、哦、不在这个恶业里面再造恶。那因为了解义大的道理，就不会再做无意义的事情、哦、由于知道人生难得的内容，也绝对不会再任意逍遥的空过一刻、哦、就是不会再浪费时间了、哦、所以如果、哦、我们修行没有办法精进，那不知道珍惜人生依然空过时日，最大的原因呢就是对狭满、哦、义大难得这个内容呢没有用功思维的原因、哦、那以下呢、哦、就是介绍我们升起真实心念必须殷勤思维的、哦、这个四个方法、哦、就是升起这个如实的这个心量要有四个、哦、思维、哦、第一个呢、哦、就是说我确定要我要修行，为什么、哦、因为我们前面已经介绍只有成佛才有究竟的安乐可言、哦、那这个世间的安乐都不究竟、哦、而且它是世间的安乐其实它是烦恼的根本，所以我们追求的不应该是这个世间种种表象的安乐，而是究竟成佛的安乐。那一切众生呢，他也都是希望离苦得乐，怎么样呢才能够离苦得乐呢？就是只有修行正法才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只有正法才能够帮助我们不再造淫苦的恶业，然后得善业的乐果。那只有正法才能正确告诉我们取善舍恶而真正的离苦得乐，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思维的就是我必须要修行，就是决定我要修行、哦、那第二个呢、哦、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个内因外缘嘛、哦、外在呢要有引导我们修行的善知识为缘、哦、那呢内在呢要自己修行、哦、所依止的这个狭满人生为内缘、哦、我们必须具足这个那个远离八无暇、哦、就是八种有暇跟十种圆满这样的一个人生呢、哦、具足呢才能够具备修行的条件、哦、这是第二个思维。那第三个呢就是当我们具备修行条件的时候，还必须要这一世、哦、就是我这一世就要修、哦、这一世就要有所成就、哦、不要说等到说、哎、我来生再怎么样、哦、我来生再或者是说等我死了之后我再看看阿弥陀佛要不要来接我、哦、都一切都不确定、哦、应该是我们这一世、哦、就是要修，而且这一世要有所成就、哦、那如果这一世我们不利用这个狭满人生来修行，以后的多生当中就很难再获得这个狭满之身，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讲他为什么这么难获得、哦、就是有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第三个必须要思维的就是现下、哦、这一辈子我就要修，因为如果我不这样想的话，我们前面虽然决定说已经说啊，想满人生已经这么难得，我决定要修，可是如果我不是想说我现在就要修的话，我可能会拖延懈怠嘛、哦、说等到我这个什么年纪大了啊、哦、就是小孩也大了，成家立业啦、哦、钱也赚够了，如果说小孩现在小孩很多就是那个不婚的、哦、那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就一辈子等着他 哦，跟他相伴到老死，哦，这样好像也不太对，哦，然后钱也赚够了，哦，可是这个钱够不够，是其实钱足不足够，匮不匮乏，哦，我们个人的福德不仅仅是外在的福德，还有我们内在的福德。如果我们常常有些人，他其实别人看起来他已经很足够了，可是他还是常常觉得不够，还是一直会害怕他哪一天啊，诶，我今天这个钱啊，如果不再多存一点的话啊，那如果你看那么多人这个老年的时候都要找那个外劳啊，要找什么，那我没有一个人家讲的养老本，齁，哦，养老本哪一天我躺在床上啊，这些钱都需要用到。有个老和尚讲说，你不存还好，你越存你就是越要去躺，齁，哦，就是你都把自己准备好了嘛，齁，哦，就是诶，人家那个听到说哪一家的那个老人，他看护一个月要多少钱啊，齁，哦，然后那个外劳一个月要多少钱，然后如果住那种看护的那个收容之那一种要多少钱，然后算一算，齁，哦，他是你全部都准备好啊，你的姻缘就是这样子随顺的去，当然啦，啊，这个是不是一定是这样，但是我们内心的这种匮乏其实也跟我们本身的福德有关，齁，哦，所以并不是说我们真的要认清楚说，不是说你存了多少钱，哦，你就可以安心了，真的没有安心的时候，哦，其实就是赶快修行正法才是真正安心的地方，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想说我，哦，年纪再大一点啦，啊，小孩子都大了，结婚成家立业啦，孙子生出来啦，他至少也要等到他什么中学毕业什么，哇啊，到时候不知道是要到哪一世去修嘛，因为我们就是现在的时代每天都有人在就是突然又得了什么病啊，突然又检查出来个什么，哦，所以这个其实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我们很多人也还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还是没有办法处理嘛，就是还是会有这方面的担心。可是我们如果能够更深入的思维的话，哦，其实我们现世并不是说跟各位讲说这样回去就是说以后就回去就六亲不认了，哦，就我修我的门关起来，你们生死个人了，哦，然后留一笔钱，哦，给你们去成家立业长求学，这样子就 OK， 不是这样子，就各位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还是要尽，但是就是说我们可以多多少少拨一点时间现在就开始修，哦，就是要认知说其实这个修行，哦，这一生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是非常的难得的，然后修行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不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那个再后悔，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嘛， 死的时候结果儿子带不去，房子带不去，钱财带不去，就是我的恶业带去，然后就直接就是去三恶道报道，这不是很可惜吗？因为如果说我们一直拖的话，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去积聚善业，没有办法去这个净除恶业，哦，所以这个第三个要思维的就是说，哎，他要对峙说我们这个一种拖延懈怠的一种心啊，就是说，哎，我拖，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哈，拖到下一辈子，哈，哦。那第四个呢？第四个跟第三个它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说，不但我们要这一次修，而且要现在就要赶快修，哦，所以我们就是一层一层一层，从说我们前面认知到说暇满人生，哦，它是它的内涵，然后它是多么难得，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然后我们就要决定说我要修，哦，我要修的，那我现在也具足这个暇满人生，而且呢也有这个善知识，哦，现在在就是现在在这个住持正法的大德很多啊，然后呢，哦，这些都具足，那我不但要修，我现在就要修，这一辈子就要修，也不但这一辈子就要修，我现在就要赶快修，不要等到说老了，哦，因为什么时候死我们不知道嘛，哦，也不是说我们能够决定的，啊，就怕这个临死的时候，哦，我们的恶业还没有清净，善业还来不及积聚，那结果就只有堕三恶道，哦，所以第四个必须要思维的事就是现在，哦，就要修，哦，不要再拖，所以我们每天呢，哦，就是都要想说我今天就会死，哦，结果常常念死，我们才可能不会去浪费，哦，任何一分一秒，哦，这个因为已经没有时间浪费。所以以前这个我们看一些祖师大德，哦，他会把这个死字写在床头，每天打开眼睛看到的就是提醒自己说我随时就是会死，还不只是今天就会死，哦，所以佛陀时代还跟这个弟子之间的这个对答，哦，就是人命不是在今天， 也不是在这个吃过午饭之后，就在你这个呼吸之间嘛，其实我们一吸不来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比较去深刻去思维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心会比较定下来。我们看说有一些人，他其实他不是这个学佛修行的人，现在很多人年纪轻轻他就被判了，这个各种癌症都有，各种癌症都有，然后也都三四十岁得的人也很多啊，因为很多人他得这个什么肺癌，就觉得说我又不抽烟，也不去应酬，因为有时候应酬你要去吸二手烟嘛，生活又正常，就是各方面的条件你看他都不像是会得癌症的人，可是偏偏他就得了，而且可能一得就是第几期第几期，年纪轻轻四五十岁就往生，这样人是太多了。我想各位身边也都看过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那有一些人呢，他即便他之前没有这个学佛修行，可是当他面对说，等于是说我们平常说念佛嘛，念到欲知实质嘛，他这种是叫另类的欲知实质嘛。因为通常就是在医学里面，他会有一个就是统计数值给这个，比如说我这个得这个胰脏癌的，通常肝癌的，他通常他被判出来第几期，他大概能够存活的这个底线上限半年最多两年，所以我们就变成说好像已经就是预知有一点预知实质这样的一种意味。有些人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他就知道说他每天他就是想到就是他这个生死大事，所以变得特别的冷静。从他知道他得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病开始，非常珍惜每一天的生活，保持这个一种觉知的状态，然后反而对他的这个往生，到他往生的那一刻呢，就是能够非常心平气和的，就这个病对他来讲呢，过去他可能不知道每天不舒服，如果没有被检查出来，也没有人告知他，家人不敢讲，也就推推拖拖隐瞒，然后临时生这个病况急转直下的时候，就告别人生的时候，不是不要说他自己啊，我想身边啊家人朋友都会很多遗憾嘛。可是如果你先前准备好，已经知道说我最多两年最多两年，然后慢快的话可能半年就要往生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我们是不是就会每天，如果说设身处地我处在那样一个状况，我是不是每天最常想的就是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那我应该把握的是什么？好，那事实上这个死亡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讲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我们要很去重视的一个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说我们什么时候要死，你没有人来宣判说我也没有被这个触犯国法会被判死刑，也没有说因为生病然后就这个大概知道我什么时候要死，所以我们就会一天拖一天，一天就把这个问题放在脑后，然后等到这个死亡临时到来的时候，或突然知道什么时候可能马上要死了，那一种措手不及，那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的后悔。那如果我们又学了这个知道说想要把人生非常的难得的话，一定是会非常忧悔的。因为自古以来没有什么有情众生他是不死的嘛，只是说早死晚死啊，就是只是说你最多活个我们现在来讲说百年的叫做人瑞，但是事实上100年也是眨眼就过。我们都你看我们现在回想我们小时候的那个状况，是不是好像才历历在目，仿佛昨日，怎么我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哎呀真是心理上面都会觉得很多的感叹，其实百年一下子就过了。所以这个部分在这个我们这一本念完之后，下次到的这个第一个章节呢，第一个单元就会讲就是这个念死无常的部分，它那里面会在比较详细清楚的讲。那这边呢就是说大概大家就是先有一个认识。那其中第三个呢就能够破除拖延于他世在修的懈怠心，就是我们刚才讲说我决定这一世就要修，就是要破除说哎呀那个一直拖一直拖，然后等到下辈子，也的确有这样的人说啊，师父啊，我下辈子一定我不但要修行，我要来出家，那师父你要这个活久一点， 我来做你的小沙弥哈，其实就是要推脱嘛哈，就是还是不愿意放下啊哈，因为你下辈子能不能够做小沙弥还不知道哈，小虾米还是小沙弥大家都不知道哈。